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今天的主日单章上，我们可以看到 Alex 和 Teresa 他们在这个礼拜二他们会开车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啊 ，Philadelphia。我不知道啊，大家在他们双双奉献传道的这件事情上，你会怎么想？这两位如此优秀的年轻人，上个月他们放下了手上很好的职业和收入，开始进入奉献传之间的奉献传道。上个主日的主日学上，我们听到林美的分享，作为母亲，她为儿子蒙神呼召，真是心里非常的喜乐和高兴，但是她说又非常的舍不得。她只是轻轻的讲了一句话，她说哭了稀里哗啦啊，我就知道她真的是作为母亲真的有蛮多的舍不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蒙神奉献传道，你会怎么样呢？你会觉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福气呢，还是觉得这个孩子你是白养的，或者你真也舍不得他以后会吃苦会挨饿会受气？好像我们曾经送给 Alex 和 Teresa 四句话，大家还能够记得吗？想想看，大家还记得吗？要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啊，这是一个老仆人啊，那个给年轻的传道人的这个四句话，好像每个传道人都应该是这样。我说神不会做偶然的事情，他会连续的好几个礼拜将 Tim 将 Alex 和 Teresa 三个年轻人奉献传道的见证如此密集的摆在我们的教会面前，是不是预备我们磐石教会以后要出第二个或者第三个 Tim、Alex 和 Teresa 呢？我甚至想到不只是我们孩子，神或许也会在我们中间兴起他的仆人。今天我不会在这里来呼召大家奉献传道，我只是想借着圣经中一个少年人寻道的故事，让大家一起先来计算一下一个人当他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所要付的代价。耶稣他从来不要我们做一个糊里糊涂的门徒。最近我们都在上门徒的训练课，曾有神的同在。耶稣要我们一开始就将这个问题能够想明白，能够看清楚。好，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主题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十章，我们要从十七节继续读到三十一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开，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十七节读到三十一节。如果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应用的经文。开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色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而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好，我们今天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上一堂的信息已经讲了一个少年才俊寻道的故事上半部分，我们应用的经文是17节到27节。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故事的下半部分，应用的经文是28节到31节。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人生来都会有焦虑，一个人在地上如果没有得着上帝的本身，那么地上任何的东西都不会填满他心里那个永远的窟窿。我们讲到一个见证是讲说，英国有一位老人，在他生日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拼图游戏，要让他能够拼出来，想不到这个拼图游戏他足足拼了他的7年半的时间。当他终于将1公尺50这么宽的一个大拼图全部拼成的时候，遗憾的是这5000块组成的拼图竟然缺少了一块。这是一幅有名的浪子归家图，他去信息那个造这个 puzzle 的公司，这个公司告诉他这个图案已经绝版了，我们不再生产，所以在他这个拼图中永远就缺少了那一块，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而圣经中这位少年人呢，这个世界上可以提供他的一切似乎已经都提供他了，他已经也都拥有了，这个拼图看来也日益完善，大家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富有的家业，有一个通达的仕途，有良好的宗教，还有他本身勤奋的品格。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好像仍然没有满足，他仍然在寻找着什么。原来这个少年人心中的那个大拼图就因为缺少了上帝那一块，所以即使他再努力对永生也没有把握，他即使再认真也找不到归家的路。所以我给他的人生起了两句话，说虽然富有仍然焦虑，虽然聪明仍然茫然。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还讲了，人的里头没有真正的良善，人是不可能靠自己良善的行为、宗教的情操和地上的钱财来承受天上的永生的，因为这两个是不同质的东西，一个是属地的，另一个是属天的。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这句话让我们啊这些少有钱财的人听起来觉得挺有道理，但是耶稣接下来讲一句话却把所有的还没有阔起来但心里却妒忌富人依靠钱财的人都圈在了里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难到怎样的程度呢？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最后我们也讲了人的绝望，如果人心里渴望着钱财依靠着钱财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谁能进去呢？耶稣说人不能但神能。神怎么能呢？神能让自己的儿子受死埋葬，3天后能够复活，能够让借着十字架让那些原本一心想依靠自己的善行、人为的宗教和富有钱财只被灭亡的人，今天靠着我不能但神能的信心就可以得救，做上帝的儿女。我不能但神能，我们强调了十字架让世人讨厌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它要把人天赋的能力完全的抹杀，因为没有人能够救自己，只有上帝能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作为救赎的啊，作为一个代价来救赎。我前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啊一个消息啊，说一个年轻人只有22岁，那一天他参加一个 party， 在 party 中跟他的朋友闹不愉快，然后负气就离开了。他是在纽约州，回家的路上不知道怎么车子就出了车祸，一下子就穿到了沼泽地里去。因为速度太快，你知道他离开路边已经多远，已经有400迈的地方，冲到里面车子就沉在那里。他好不容易出了车子，拼命的往路边爬，当他爬了150尺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办法，他整个人就陷在沼泽里面。趁着手机最后还没宕机之前的那一刹那，他打了一个急救的电话出来，所以接下来就没有音讯了。警察只是因着收信知道他可能在哪个地方出事，因为没有轮胎的印子，所以不知道他哪里，整整找了4天，最后找到他了啊，这个孩子陷在沼泽中，浑身被虫咬，严重的脱水啊，真的差一点就没命了。 这令我想到神的救赎。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陷在过犯罪恶沼泽之中的，都是无力自拔的。若不是耶稣从天而降，亲自找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个个都只能等死。这大概就是上一堂信息的主要的内容。今天我们会接着讲接下来28节到31节这四节的经文。28节我们大家读出来，我们来读读看马可福音10章28节怎么说。我盼望你把这四节一直啊拿在手中。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好，在马太福音中还加了一句话，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从彼得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还钉在钱财两个字上。他的意思是说，耶稣，那我们这些人已经撇下了所有的钱财来跟从你了，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得到永生呢？耶稣告诉少年人，一个人只有以上帝为大，尊上帝为圣，这样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才能承受上帝的永生。耶稣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将财宝积蓄在天上，是因为看到这个少年人虽然渴慕上帝的永生，但又视为地上的产业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依靠，所以就对他对症下药，先要把他进入神国面前的那个阻碍能够挪开。因为一个人实在不能既拜马门钱财又拜上帝，一波两主，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出戏剧，会闹出笑话来的。两个主人绝对都不肯干，仆人其实要面对两个主人也是走不通的。我认识一位传道人黄丹尼牧师，在加州的时候我也去过他家。他讲说他奉献传道的时候时常还会在做美国梦。有一天他说他真的做了一个南柯一梦，而且是梦想成真。过去来到美国打拼的时候，想所有的五子登科，所有都在这个梦里完全都实现了。可是当他什么都实现，要想找回家的路的时候，他说他怎么也找不到了。所以在梦中他就拼命找回家的路，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总算找到回家的路了。再一看，怎么家搬家了，门牌号已经搬了，变成了666号马门大街。于是他这个梦，南柯一梦，就写成了一首小诗。我看了这首小诗以后，深深被这首小诗所打动。神其实实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或许会觉得耶稣的话太过绝对，也太过尖锐。其实耶稣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来好好思想做门徒的代价。在永生的问题上，耶稣他从来不会与人讨价还价，他只希望你有断臂求生的勇气和智慧。耶稣曾经这样说，在马太福音18章8节，他曾经这样说，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若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永火里。耶稣就是那么绝对，因为永生是属天的，是属神的，是属他耶稣自己的。彼得非常的焦急，他急切的想要听到耶稣正面的回答 yes 还是 no。 他对耶稣说，我们与那少年人不一样啊，我们已经撇下了渔船渔网和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已经将所有的财宝都积蓄在天上了，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来跟从你了。耶稣啊，请你现在就正面告诉我们，我们能得到什么，能不能承受永生。好，现在我们就悄悄地改换一下场景，大概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彼得和耶稣这场对话背后的意义。就在这场对话的几天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这个时候彼得和他的弟兄们正处在属灵的黑暗时期，虽然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但里面仍然没有能力。他们一个个灰心失望，又找回了渔船渔网，重操旧业。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深沉地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可以重新捡回来的渔船渔网更深吗？ 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其实和问他在前面寻求永生的少年人是一样的。他其实也在问这个少年人，你爱上帝的永生真的比爱地上的钱财更深吗？耶稣为什么要连续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如果他的门徒不能爱他比爱这些渔网渔船更深，那他们于几天前因为地上的产业很多不愿意放下跟从他的少年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耶稣的问话不是说他的门徒今天重操旧业就永远失去了永生，不是的，而是说他的门徒不能爱他比爱这些渔船渔网更深，那他们就不能算是他的门徒，也无法从他的手中承接去牧养群羊传扬福音的托付。耶稣最后对彼得的呼召是和对这个少年人的呼召是一样的，你来跟从我吧。而且耶稣要彼得在跟从他的抉择上能坚定一点，不要衡量环境，不要比较别人。今天那一位在复活之后讯问呼召彼得的耶稣也一样在讯问和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在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些指的是什么呢？如果对那位少年才俊来说是指的地上的产业和钱财，对彼得来说指的是渔船渔网，那对我们来说这些或许就是你我的钱财，或许是你我的爱好，或许是你我的坚持，或许是你我的梦想。这些当然还要包括甘愿离弃罪恶，除去旧有的思想模式，我们身上不良的嗜好，以及贪恋世俗的享受。耶稣今天其实也在问我们，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好，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原来的经文上，在10章28节，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大家可以思想，彼得真的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主了吗？就在几天之后的加利利海边，当圣灵光照彼得的时候，彼得终于看清了，原来在自己的里面还有不少的保留。虽然他已经跟了耶稣3年半，撇下所有其实不是一个身外之物的物质概念，而是一个身体里面主权的转移。纵观彼得的一生，你会看到耶稣与彼得见面的第一天起，直到3年半之后升天之前，耶稣对彼得永远只有一个呼召，那就是你跟从我吧。真的，我们 回头我们看自己也是一样，我可以想说信主容易吧，信主容易跟从难。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的路上，你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信主容易跟从难。彼得在耶稣的身边学了3年半还要学，因为他还是常常自己为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语重心长地对彼得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彼得，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自己束上腰带，我们把皮带一束紧，随意往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耶稣说，但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其实在告诉彼得，你是我深爱的一个门徒，但在属灵上你还年少，你还要学习甘愿顺服的功课，直到有一天你能为我的缘故，就是面对死亡也会甘心乐意伸出你的手，任凭我对你的带领。这才叫撇下所有跟从我。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的话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其实是耶稣的跟从者。原来撇下所有跟从耶稣不只是欣然接受弥赛亚的应许，还要包括我们全人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信而受洗的人，都是已经承受了永生的人，也都是为耶稣亲自所召的他的门徒。我们有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有一个耶稣跟从者的身份呢？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们你是谁，或许我们会很简单的介绍我们自己， 比如说我们会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位护士，但是那不是你真正的身份，那只是说明你在从事什么工作。如果你的工作代表你自己，当你不做这份工的时候，你又该是什么呢？当我们每个人，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的身份，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或许是为人母为人父，在单位里的时候，你可能是个 manager， 或者是一个 manager 所管辖的。但是一个人只有在你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中，你才能深刻地反映出归根结底你到底是谁。在这个永恒的身份，不仅会真实地指明你今天生命的方向，也会主导你日常的行为，并影响你每个心思意念。其实我们看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都是因为跟从了耶稣，他们有了全新的身份，这个身份也带领他们进入上帝的国和神的永生。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做耶稣的跟从者不是意味着你要放弃现在的职业，而是意味着你的一生从此要根据耶稣的旨意去行，按照他的心意而活，这才叫撇下所有跟从主。我曾经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一个人决心跟随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是一本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小说中有一个出身望族的青年人，他应召进入海军。在入伍的那一天，他的母亲开着非常精美的车子送他入伍。当他从车子里下来的时候，母亲与他亲吻道别。于是年轻人进入了军营，来到了前面，与门口的那位守卫用力的握手，然后这时看到门在他的身后被关上了。正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这个母亲突然感到非常的焦急，她担心孩子身边的钱不够用，所以就快步走到门口，守卫非常礼貌地将她拦下。当她要求进去的时候，守卫拒绝了母亲的请求。这时候母亲隔着那个栅栏可以看到她的儿子正站在门的里面，所以她伸出手握住门把叫了起来，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守卫轻轻地将他的手从门把上移开，然后轻声地对他说，我晓得女士，但他现在属于美国，是一位水兵。这是一个我看到的这个画面，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是可以拍成电影的。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定义成为他的跟从者，这是一个全新的身份，要我们顺服在他的权威之下，用他的眼光来看世界，看环境，看别人，也来看自己。从前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因为是耶稣的跟从者，可能已经丧失了它的重要性。圣经上最鲜明的对比莫过于保罗的改变。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八节，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什么？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个人生命改变，整个价值观改变的一个结果。好，我们来讲第二段的圣经，就在29节30节，我们一起来马可福音10章29节30节，我们再来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好，彼得在28节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的话真实地反映出门徒对神国的观念，想到的只是那些物质上的尊荣。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不能否定，许多的时候我们会把眼光盯在这几个字上。最让我们看到高兴的是哪几个字？大家可以看看，今世什么得百倍。我不知道你看这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把目光盯在那个今世得百倍的应许上。我们会问，那是不是说我今天为主付上了什么，那日后他就会让我得到百倍的回报呢？我们可以来思想耶稣这些话。耶稣的这番话首先告诉我们，永生对人来说是个不容易的抉择，他必须看重耶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超过他原本可以安以为可以安身立命的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耶稣没有说人要得永生就要撇弃这一切，而是告诉我们他和他的福音远比这一切更为重要更为宝贵。如果这些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今天拦阻了我们信福音，成为我们得永生的障碍，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它挪开。我记得朝阳弟兄受洗前的那天的晚上，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有一些的疑问，其中一个疑问他搞不清楚的，他说为什么耶稣是和平之君来到地上，圣经上却说我们他会让我们全家动刀兵。他读了一段经文来跟我讲说，他在马太福音说，你们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耶稣说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夫妻之间不和，婆媳之间关系紧张，有人还把这段话语告诉我是他们彼此争吵的一个属灵的理由，真的就是这样。我告诉他，我告诉朝阳弟兄说，耶稣知道一个人一旦接受福音，如果他真的接受福音，他的里面以神为大尊神为圣，这样的价值观就首先会带来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首先会发生在他挚爱的家庭关系中。比如说你如果撒个谎就可以让你多得成千成万的话，但是这时候你是基督徒，圣灵会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们夫妻之间会动刀兵吗？有可能。所以耶稣要我们一开始就计算跟从他的代价。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我们从14章26节读到30节，看看耶稣是怎么真实的让我们来计算做门徒的代价。路加福音14章26节读到30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要一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好，耶稣他来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一个人能够进入上帝的国，首先有一个比较，要以神为大。这里的爱原文也是恨，他不是要我们恨父母，乃是在爱的比较中要更爱上帝。我上次讲过我神学院长赵俊宇牧师的见证，他信了主，爸爸反对他去传道，反对他奉献，但是他说，爸爸，我信了主会更孝敬你，但是我更要听上帝的话，因为他是我天上的父。哇，他老爸一听你天上还有个父，奔进厨房拿了菜刀就要砍他，这是真实的一个光景。所以当你信了主，你的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以上帝为大的时候，可能就因着这样动了刀兵。但是如果你不能以上帝为大的话，你怎么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呢？所以当你正准备要跟随耶稣进入那上帝国的时候，耶稣要你开始计算你信仰的代价，好比一个人要盖一座楼，要你先来计算花费，看看你的预算如何，能不能有这些的钱。如果你知道你盖不成，你岂不就是安了地基做了一半让人笑话说不能完工吗？其实今天我们 就是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耶稣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其实在初代教会，一个人信了主，常常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家庭，失去亲人和产业，甚至是他的性命。所以耶稣说，要爱我要超过你的性命，你才会来跟我。即使是今天，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人要真正的信福音跟从主，他一样也要付代价，他一样也必须认定耶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比他世界上所有看到的一切更为宝贵，比他的亲情，比他的钱财，比他自己的性命更为宝贵。这是真实的，我们不要说初代教会，现在也是如此。大家可以思想前段时间上帝曾经让我们看到另一个见证，那就是北京福音教会的高僧牧师和他的弟兄姐妹。2008年5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的空气蛮紧张，那正好是在奥运的前夕。就在那一个主日，那一天高僧牧师他们的福音教会几个聚会点同时受到冲击，有的聚会讲台被掀翻，高僧牧师也被人带走，所有在场的个人的电脑都要被复制，每个参与聚会的人都要被迫登记下姓名和电话。那一年7月，我回到国内转宣，我与那个中平的哥哥，他也是那边的传道人，我跟他通上了电话。他说现在非常的困难，现在还有的聚会点，聚会开始之前公安都会派人站在门口点名，要抽查你的身份，所以他说凡是公务员的都被威胁会开除公职，有工作单位的会通知单位领导施压。现在我们回头来看2年了，我们来思想神在那个时候兴起一些环境上的苦难，让人对他的永生之道进行抉择。高僧牧师那一天在我们中间，他讲得很潇洒，他说那是教会的一次受生，那些害怕付代价的都退去了，但是那些愿意付代价跟从主的声量都长大了，他们变得对主更加的火热，更加的忠诚。高僧牧师那一天他在我们中间说，那一年他们教会很艰难，但弟兄姐妹的奉献却比预算多了37%。我后来在网上也看到高僧牧师自己的见证，原来啊，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已经一个人拥有了6辆私家车。他的太太先来到美国经商，在教会里听到福音，然后认识了主。他信了主以后就回到国内向丈夫传福音，没想到高僧不仅很快的信了主，竟然还蒙召放下一切来奉献传道。他们后来在国内带领许多人信主，并在北京开拓了北京福音教会，有许多的福音点。高僧牧师讲了有一篇信息，题目是我是一个欠债的人。高僧牧师在奉献蒙召的时候也曾经计算过奉献传道的代价，在那样一个社会光景中，但是他最后算下来的结果和保罗竟然是一样的，不是自己奉献了什么，不是自己会牺牲什么，而是看到自己是一个欠了福音债的人，我要快快起来还债。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回到原来的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的应许，凡甘愿付代价做他门徒的，今生得百倍。这个百倍指的是属灵的家庭关系上的百倍。请记得，耶稣并没有倡导他的跟从者要来以物易物，并没有要他的门徒以物质的牺牲来换取另一些物质的报偿。耶稣也从来没有贿赂人来做他的门徒。今天若有人想以百倍的投资回报率来解读耶稣这个应许，那他一定会失望，结果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奉献了一些时间精力或者是金钱，但好像最后他并没有在教会中得到百倍的回报，所以他就不再信耶稣所说的话，甚至离开教会与耶稣拜拜。所以这就像一位牧师我在上一堂信息所说的，今天在这个已经很世俗化的教会中，有人就是因为要成为骆驼才进入了教会，而其中一些人因为发现最后自己终究没有成为骆驼就离开了教会。我相信有人会因为看到今世得百倍就开始迷惑， 没有把耶稣的话继续读下去，读完全。大家可以继续来读十章二十九节、三十节，我们看看耶稣到底说什么话。二十九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接下来一句话怎么说？并且要受逼迫，然后在来世得永生。耶稣是说并且要受逼迫，这个逼迫当然也应该包括穷困，包括为主的缘故失去你的家业或者是亲情。那这样看来，耶稣的话错了吗？难道耶稣的应许只是表面的说说而已，不能兑现了吗？没有，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所有为他的缘故而舍得放下房屋、亲情和田地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有损失，相反，他们还会得到永生，得到基督，得到百倍，不但在天上，而且就在地上。只是耶稣这里所说的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是指他在地上的身体，是指教会中的亲情和产业。大家还记得 Tim 在我们中间做见证的时候，你们听到那一句话，我是听了很有感受。我们知道他的父亲现在年纪大了，还在做什么？还在送邮件，对不对？这么热的天，他的父亲，老父亲还在送邮件，因为家里有需要。他是家里的三个孩子中的什么长子，他也很爱爸爸妈妈，也很爱自己的弟弟和妹妹。那天还是妹妹的生日，他还要赶着讲完道，还要跟妹妹一起去吃饭。你看到他很有亲情，虽然他奉献传道，他讲了一句话，当他到中国的时候，在教会里，他意思说离开了爸爸妈妈，但在中国的教会中，他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他讲了很轻，但是我听到那句话，那边有他的父亲母亲。所以说，他说当神呼召临到他奉献的时候，有人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是他说，他一直在说，这不是牺牲，这是恩典和福气。所以如果你是用这样的观点你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得懂保罗为什么说，他说他在罗马书中曾经讲到，他说你要问在主蒙主拣选的卢弗和他的母亲安，接下来一句话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会说某一位弟兄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保罗在圣经上曾经讲到三个弟兄是他的儿子，第一个是谁啊？大家知道提摩太，对不对？正儿子。还有什么？提多。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腓立门书里面的一个逃亡的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保罗说，这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保罗将所有的在主里所生的，他都认定是自己的儿子，这样的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流泪，甚至跟这位奴隶主腓立门说，念在耶稣基督里的情分，我求你收下这一位逃奴。怎样的感情，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不说初代教会主的门徒在基督里的大家庭里得到百倍的亲情和恩典，即使今天我们在主里享受的亲情和恩典，其实也是好像耶稣连摇带按倒在我们怀中的。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大家讲到这个亲情，我看弟兄姐妹话都止不住，每一个人都想到这个教会中弟兄姐妹多少的恩典流露在自己的身上。有人说当自己回到国内的时候 OK 自己的丈夫蒙受弟兄姐妹很多的恩典，每一个礼拜都有人送饭给他们吃 OK 当然我也是一样，是吧？大家知道我会烧，但是有人还会很顺便的多做一点给我吃，我都觉得他们就觉得，有时候你一个人真的，我也想说一个人我会随意对付，虽然我是会烧菜的，就是一些弟兄姐妹会有，你让我感到也是有很多的恩情在里面。我自己想说，当我奉献传道这三年来，其实啊，奉献传道来到这边 Austin 的三年来，你们爱我和我的一家，其实我在主里面倍感温馨。奉献传道十多年来，我的人生其实和许多弟兄姐妹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你要回想这十几年来出现的整个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神都天使般的将一些弟兄姐妹 放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在耶稣的身体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得到很多的恩情，都像弟兄姐妹，都像父亲母亲一样。我曾经听到了一个牧师这样的分享，那个时候他说他从神学院出来牧会不久，每个主日他都会例行的问大家说，大家有什么要代祷吗？然后他就代祷，然后接着讲道。他说不知道那一天突然有一个叫 Mary 的，他带着哭声叫了起来，他说我的丈夫死了，他再也不能回来了，我不知道我的儿女们和我怎么能够活下去，请为我祷告。这个牧师，年轻的牧师吓呆了，他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在这么尖锐，在讲道之前像这样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他这样的问题应该事后你来跟我讲，跟教会讲，我们教会怎么来商量来帮助你。所以他脑子里一下子整个懵掉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打断了他的思路，他说 Honey，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怎么来为你祷告，但是我要告诉你，当我的丈夫离开我的时候，我所以能度过是因为这个教会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你不用怕，我们一样也可以帮助你。牧师有点吃惊，他不知道怎么能够再讲下去。结果这个 Mary 就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只是读了高中，我从来这辈子都没有打过工，没有做过活。就在停顿一两秒钟的时候，突然有人在后座开始叫起来，现在怎么居然发生这件事，好奇怪啊。他说我正在寻找新的雇员，我付不起很高的薪水，但应该够用，我们不需要经验，我们会提供职业培训，也许聚会之后我们可以谈谈。这是牧师在完全失控的状况中弟兄姐妹彼此的一些对话。这个时候年轻的牧师恢复了神智，他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开始崇拜。到了下个主日，他站上讲台的时候说，上个主日 Mary 提出的代祷要求，他说那个时刻是神人相遇的神圣的时刻。 Mary 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他说说真的，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还不知道真正的什么叫教会。我想这就是大概耶稣所说的，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可以在今世得到百倍的一个印证。其实在我们磐石教会中充满了这样的爱，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今天站出来服事，有这样的感动，就是因为得到很多的从上帝来的爱。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比我们自己的亲人似乎还要亲。我们再来看耶稣的话，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其实给人指向未来。我们要知道人生在世十分短暂，即使你能够享受百倍的物质，比起那永生又算得了什么呢？彼得对耶稣说得很实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在马太福音中，当彼得拿自己与少年人比较之后，直截了当地问耶稣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马太福音这么说的，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一方面要他的门徒一起来计算跟随他的代价，另一方面则鼓励他的门徒抬起头来，把眼光看得远一点，等到复兴的时候，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他的门徒不仅承受永生，还要与他一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来参与和分享基督的统治和审判的工作。所以上帝最大的报偿不在今世，也不是一点的物质的利益。耶稣在告诉他的跟从者，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因为他们跟从他，或许会为他和教会的缘故受逼迫和苦难，但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度，他们会被提升。耶稣欢迎他的门徒先来计算跟从的代价。我们看到保罗计算的结果是值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值回票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他这么说，所以他计算以后，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这里有一个对比，强烈的对比，很大的反差。今天所受的苦是自战自清的，是很短的时间，也很轻微的，要比起以后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来说，是没有办法来相比的。原来他说，我们不是顾念那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永远的。好，现在我们来讲十章三十一节最后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耶稣在这里讲了，作为他的跟从者将要付的代价和得到赏赐之后，给他的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话是说，然而你们已经听了所有的道理，也付上了所有想要跟从我，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神不会根据人的意见来给人定赏赐，在前在后，审判的标准在于上帝。人若用世界的标准来看，他们应该排在前面，排在高位的，上帝可能完全将他翻转过来。在神国的报酬里，并不是以地上的标准和价值观，而是根据对耶稣的委身和忠心的跟随。人若以为自己配在前面的，结果会落在后面，而那些甘愿认自己不配的，却会在前面。天上的审判很可能让地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感到十分的失望。耶稣这里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对每一个人里面的骄傲都是一个提醒。其次，耶稣的话不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不是一个谦辞，好像是说看到一个年轻人刚刚受洗，后有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好像你原来在前的，现在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 No， 耶稣绝对不是一个谦辞，在前在后只是表明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圣经说得很清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呢？今天的现实是一个基督徒可以警戒自己，不干某些不好的行为。哎，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些道德的自律，我们可以不干某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里却仍然贪爱世界。神当然知道这个状况，所以圣经在这里说，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情欲是什么？情欲不是指向性的范畴，也指向一切违背上帝的旨意过度的贪欲。因为一切从世界上来过度的欲望，都会影响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会使我们改变与主之间的距离，或者在前，或者在后。耶稣的话我想还能够表明，生命或者说在永生中的生命，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我们的生命在永生中的生命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天国的门票，我们在永生中的生命是一个状态，它会不断的变化。今天你在前，不等于你明天仍然在前，反之今天你与主的关系疏远在后，但是你只要悔改，你这个在后的在耶稣的眼里可能是在前的。记得永生是一个什么状态。让我用一个小故事来接触今天的信息。有人在 New Hampshire 的乡下，他们有一个度假屋，每年的夏季像这样炎热的，他们全家都会到那里去避暑。他说最令人神往的是，他们家门口有一棵古井，井水冰凉清澈甘甜，每到干旱夏天的时候也不枯竭。他说其他的人在那边的度假屋都要到蛮远的湖里面去打水，只有他们家可以享受门前的井水。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决定要翻新他们的度假屋， 那个时候油灯变成了电灯，古井也被自来水系统所取代。于是他们就把门口的那颗古井暂时的封上，以备不时之需。他说多年之后，当他们在那边度假，再一次想尝尝甘甜冰凉的井水的时候，他们打开井盖，骤然的发现古井竟然完全干涸。他们于是就到处询问，最后专家告诉他们，原来这颗古井连接着几百条细小的水道，当人不断汲取井水时，更多的水就会从这些细小的水道中流入到井中，但是当它常年停止 提取，原来细小的水道就会渐渐的被封闭和堵塞。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人的心也像这颗井，如果没有常常从神而来的活水流进来，我们里面就会枯干。枯干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神的灵不在，而是我们没有与他有日常的交流，这样原本在前的你就会成为在后的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今天的灵再一次对我们说话。2000年前曾经因着这样一个寻求永生的少年人跟你的对话，以及门徒跟你的对话，今天你仍然在一样的问我们，你爱这些比我爱我更深吗？亲爱的主，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跟随你，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明白跟从你要所付的代价。愿主让我们里面有一个配得的心，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值得的心，让我们真是为着看好上帝的永生之道，能够轻看这地上的苦难以及所有的东西。愿主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真是在这个世俗的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中，能够成为神你自己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忠心的跟随你，直到见你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